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16章第32节。看那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这一段圣经呢是圣经中很重要的预言之一。我们普通读的时候，我们只想到主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多久，羊牧人一被击打，羊当然就分散了，所以我们都想到这段圣经的这一段预言的应验呢是应验在那个时候。但是昨天晚上我们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看主怎么说，他说其实他说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。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各归自己的家去。那么我们知道在12个门徒里面只有约翰在耶路撒冷有家的，那么所以如果这段预言只应验在第一个世纪，只应验在12个门徒身上的话，我们知道好像主的预言并没有完全。所以真正完全的应验呢，我们如果读上下文，我们应该很清楚，这里一面是就着近期的应验来说，是指着12个门徒都离散了；就着远期的应验来说，那是指着到了有一天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形。所以主老早知道教会历史将来是怎样的一步的历史，主老早知道，虽然他前面告诉我们要彼此洗脚，给了我们榜样，也告诉我们有一条新的命令我们应当要遵守，那就是要彼此相爱。这些道我们都听过了，这个道我们也都明白了，这些道我们也都赞同，这些道我们都愿意走在其中。但是主明明告诉这些门徒们，时候将到，将来有一些事情要发生。虽然他们都听见了这些道，12个门徒还是分散了，他们每一个人各归自己的家去。当然其中应验最清楚的是约翰，可是呢，如果要这段圣经完全应验的话，那就是远期的应验。那个远期的应验就指着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果然就像主所说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家去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。但是问题是留下我独自一人，我们的主应该在教会中，我们的主同在应该在教会中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老底家的教会居然我们的主在门外叩门。主如果今天在门外叩门，就证明说那个家好像主没有分，那个是奉主名聚会的家，但是主说你们留下我独自一人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乃是指着整个教会，在我们在主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这是预言，那么结果呢果然是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下面我们的主在父面前就有两个祷告，不是一个。如果光是讲到门徒没有分散，他为门徒祷告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昨天提醒弟兄姊妹，第17章第11节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他们指着门徒说的，让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我所赐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。只有一个名字，没有一个名在天下人间，没有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，没有一个名大的一个地步可以成为我们合一的中心。我们所以是一个，只有一个名字。不管历史上有多少伟大的名字，这些名字都代表神曾经在这些器皿身上不知道做了多少荣耀的工作，但是没有一个名大的一个地步能够保守他们合一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在什么名底下来保守合一的？所以对着门徒来说，主为他们祷告，但是不止如此。20节，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那当然这是教会说的，所以现在主为全教会祷告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。那么如果这个合一是像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那这个合一一定是奥秘的合一，因为那个联合是个奥秘的联合。如果是奥秘的话，是人看不见的。但是下面不，下面说这个合一呢，虽然是奥秘，但世人看得见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所以这里的合一是看得见的合一，这个合一只要人，只要这个世界上人，他们都看得出来，他们没有灵，他们对于属灵是不认识。但是很稀奇，他们怎么知道说是神差了他儿子来呢？他们听福音是听过，我们传福音也讲过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叫全世界能信服能佩服，那就是他们看见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，神的儿女能够合一。像什么呢？像父在子里面，子也在父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不只为我们祷告，主也为我们祷告，合一到一个地步，不是表面的，不是做作的，不是台面上的，乃台面上台面下里里外外，那个合一乃是生命的合一，而那个合一能影响这个世界的，那个合一能叫世界人佩服。他们不只听见你们所传的福音，他们看见了我们所传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主的那个预言，因着他知道将来我们要四分五裂，所以主为我们带到。因为第十七章的祷告是大祭司的祷告，大祭司特别要上十字架前，在祭坛旁边的祷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什么时候教会有难处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四分五裂，要记得我们的主今在天上，他是最大的大祭，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祭司，他为我们祷告，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。那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振奋的消息，给我们一个很振奋的讯息是什么？那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失败了，虽然我们软弱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为我们祷告的缘故，这个祷告是向天父祷告的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天上的父听不听这个祷告？我们的祷告是罪人的祷告，许多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，有他的理由的。但是我们的主，当他临上十字架之前，他知道他要把命为这些人舍了。但是结果呢，他们不只像十二个门徒一样，他们各归他们的家去，他们分散了。如果今天主为他们流血，主的目的就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他说我愿意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主的翅膀够大的话，在那个翅膀底下没有一只小鸡不在那个翅膀的荫蔽底下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要主的翅膀能够遮盖的，都是你的弟兄，都是我的弟兄。不管你觉得他真理上和你看法一样不一样，不管他在经历上和你相同不相同，他因为都在一个翅膀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徒合一的见证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路在什么？我再说，因着主为我们祷告，我们有了信心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也许主不听，主的祷告主不可能不听。所以如果主真的听了他儿子祷告怎么办？那个结果是什么局面？不是我们看见的局面，我们的看见叫我们伤心，我们的看见叫我们所看叫我们灰心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鼓舞，有个很大的安慰，那个安慰是从主来的。所以当我们的主知道将来教会所要发生的事，当他上十字架以前， 他在父面前有一个祷告。我想直到今天，天上的父没有忘记那个祷告。当你今天看见神的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，我们最近有一次到英国去，我们看见那些教会当初荣耀的光景。你到你特别到了 Bristol， 你到了英国，你特别看见这个威斯利约翰他们所留下的脚，兄弟他们所留下的脚踪。我们看见是英国，就是英国他们被主兴起，就免去一个像法国式的流血的革命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些见证第一代的时候，你非常非常的羡慕，你巴不得今天我们能走在其中。所以有弟兄曾经说笑话说，他说弟兄们，你不要把弟兄们带到英国去，结果回来以后要么是加入卫理公会，要么就是加入弟兄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有道理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相信开始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看看教会的情形，我们一定要承认说，我们要诚实，我们仍旧传福音是不错，但是今天我们的光景能不能叫世界人看见说，我们的主的确是父，的确是差了他的儿子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，有没有可能，或者这还是个理想，只是个理想而已，到天上我们都合一了。所以有的人说不要紧的，没有关系，今天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但反正到天上我们都在一起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天上世界上看不见，世界上不可能爬着雅各天地跑到天上去看，那个根本他看不到的。所以那个合一是指今天的合一，那个合一是指地上的合一。所以不要把合一讲的玄妙，讲的奥妙，好像高不可攀，那么我们办不到，那没有关系的，反正我们就这样，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，我们只好面对失败，我们承认我们失败了，我们就这样子。结果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是肉体掌权了，这就告诉我们肉体得胜了，这就告诉我们是圣灵拿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你看见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我们相争，只要我们活在肉体里面，你看见那个局面谁来收拾呢？没有一个人能收拾那个局面的。所以我们就要一个分了再分，分了再分，分了再分。尤其那些讲合一运动的弟兄，讲合一的弟兄们，他们的分裂比别人更厉害，他们的羞耻显在众人的面前。那现在因着这个缘故，那大家说有什么可能呢？历史所留给我们的见证，历史所留给我们榜样，表示这是一个不可收拾不可达到的目的，我们讲讲就可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的话没有让我们只讲讲就算，没有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只要看圣徒合一的见证，我们要问说圣徒合一那个路在什么地方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听清楚了。我们都知道说约翰是爱的使徒，而约翰当初就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，而且那个时候真正回到家的是约翰，你看见吗？主上十字架了，主不在了，但是约翰有一个家，但是主说只留下我一个。因为门徒们没有想，门徒们都以为他们不会跌倒，彼得是如此，约翰何尝不是如此，但是彼得也跌倒了，约翰也跌倒了，他们通通离散了。但是最后因着主的恩典，约翰还是回到了十字架阴影底下，所以约翰能够为我们做一个见证。但是感谢主，约翰经过失败，约翰都知道说门徒们是怎么分散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虽然他们分散了，虽然约翰也软弱了，约翰也回到他自己的家里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工作，他自己没有想到的。那一天约翰都听过这个道理，那一天他也看见主为门徒们洗脚，约翰也被洗，彼得也被洗，他都听见了，他都知道。然后主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我赐给你们新的命令，约翰也听见了。
弟兄姊妹，你想想啊，当这些十二个门徒们听见这些话，都好像吃饱一样，都好像参加个特别聚会一样，回来灵都是非常高昂的。但是为什么他们一经过克西马尼，一经过羊以牧人一被击打，他们就分散了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翰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人。所以现在约翰有资格告诉我们说，凭着约翰虽然听了那么多，虽然看见了那么多，但是最后他们怎么能够合一的？他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约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回想早期的故事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他就给了我们一段圣经，是马太里面没有的，马可没有的，约翰也没有。你仔细去读圣经，从约翰福音十三章、十四章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你要承认这是约翰最特别的一几卷几章圣经。好像别人都忘记了，约翰已经快一百岁了，他记得，幸好他记得。如果他忘记了，教会没有路。如果忘记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有预言没有错，那今天那个情形就是那样的情形。但是感谢主，约翰记得。所以约翰的工作永远是做补网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当初他蒙呼召的时候，网破了，正在补网，网破了，结果后来主呼召来跟随他。所以你看见彼得他的知识是撒网的知识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撒网。那么结果呢，约翰不是，约翰刚好在补网，结果主呼召他。所以后来你看见彼得的知识就是撒网的，是一网撒下去，三千人的就五千条鱼进来，这是撒网的。但是到了约翰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主的预言慢慢开始应验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稀不稀奇？哥林多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没有分成四个教会啊，只是有人说我属保罗，有的人说是我属彼得，有的我属基法，有的我是属基督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只是有裂痕，那个时候没有分裂。但是到了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慢慢慢慢的这些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他知道主那一天所说的预言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里面要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好像都没有记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约翰记得。弟兄姊妹，约翰是自己经过的，他知道说主的预言是应验在门徒的身上，他也知道主的话一定要应验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一定要应验在教会历史上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约翰就给了我们这一段的圣经。那么这段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有这一段圣经呢？那么这个我想我们需要从整本约翰福音来看。那么到了约翰的时候，他一面是补网没有错，他的的确确是他的的确确是当福音的网破了，他就起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这有了约翰福音。那么然后呢，特别是到了后来最后呢给我们看他写了启示录，这个通通是补网的。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教会果然光景不行了，你看见吗？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七个教会是当时的的确确有的七个教会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其中有五个教会都需要悔改的。所以约翰的知识当然是补网的知识，但是为什么他记得这一段圣经呢？这个和约翰所得的启示有关系。我们知道说约翰呢跟保罗其实一样，我觉得大家太爱保罗，好像今天呢圣经的知识、新约的知识只有保罗的知识，不是的。神不只把保罗赐给我们，神也把约翰赐给我们，神也把彼得赐给我们。那因着神给约翰启示是大的，所以这里有个执事叫做约翰的执事，这约翰是主特别给约翰的。那么总括的来说，约翰的一生他有三个大的看见或者三个大的启示。
但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启示一点都不在保罗之下。那么他特别给我们看见神是个灵，他也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光，他同时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在基督里，基督也怎样在我们里面。讲到基督与十字架，不要忘记这是保罗最，可以说是保罗最拿手的，可以说这是保罗最特别的。但约翰他一直是把我们带到源头的，换一句话说，把我们带到整个宇宙的源头。所以约翰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一回事，意思就是说，到底创造宇宙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感谢主，神是个灵，神就是光，神也就是爱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翰从主那里所得着的最大的启示，最大的启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讲到神，但是呢，不要，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比方说神就是光，那么神应该是靠在，是什么？是靠近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。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，你要认识光啊，你要知道光的故事的话，虽然你离开它很远，但是你还有办法认识它。神离开很远，我们有办法认识，虽然它是靠在靠不近的光中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元素，化学元素叫氦。这个氦这个元素就是霓虹灯啊，这个叫做惰性气体。那么它们呢所发出的光，那么就是我们有，那么这个霓虹光啊什么这些，那么这些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气体，有一个元素叫做氦。但这个氦啊，我们发现的时候啊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其实这个氦当然存在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但是我们最早认识不是在地球上认识的，我们最早认识是在太阳认识的。那么太阳离开我们很远，按理来讲，如果这个东西是在地球上，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它，但是不是，我们发现地球上有这个东西，最早最早是在太阳里面发现。那太阳离开我们多远呢？那为什么我们能知道那里有氦呢？很简单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太阳是发光的。所以如果里面它真的有氦，有氦的这个气体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它自自然然它也会发出光。比方说氢气，很多的元素它都很，如果它能发光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今天当你用一个仪器去观察它的时候，哎，你就能看到它的光谱。那么整个一个元素它的光谱呢，就好像它所签的字一样。那么好了，你去比较，你去看，等到当初他们发现这个太阳里面有氦的时候，哎，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元素，他们看不出来，他们觉得这个元素啊不像氢气，如果氢气它的签字是这个样子，那另外一个元素签字是另外一个样子的。所以现在你比较所有知道的元素，这些元素呢，它都可以，这个你把它燃烧，你可以把它可以发出。这个氢气也发出光来嘛，发出光来以后，你可以很远的看它，你不要很近的研究它，你用某一种的光谱，用某一种的仪器，你可以看它。那你看它，如果它是氢气的话，那么你在光谱仪里面，你能找到它有一种 signature 在里面，它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看看这条线什么颜色，什么颜色，然后有多少距离，那么这个整个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哦，这是某一种的元素。好了。那么当时呢，科学家们他们找遍了所有在地上所能看见的元素所发出来的光，他所签的字，这是我姑且用比较大家懂的话来说，那么好了，发现说，哎，一个也没有，就是根本你找也找不到。所以他们确定说那个东西是什么，那个东西一定是新的元素。因为 helium 这个字， helium 就是太阳的意思。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在太阳里面发现的，所以从此以后大家就知道说有一个元素叫做氦元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氦离开你很远，
但是你怎么找他？你怎么会认识他？就是因为他发出光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知道说，神就是光。那么因着神就是光，所以呢，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好像那个三棱镜一样。所以当你光经过了三棱镜以后，它发出七道的光芒，有七种不同彩色的光芒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红黄蓝白啊什么这些，我们就看，那么这就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那个部分，它所发出来的各种不同的颜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神是光，我们的主就好像三棱镜一样，特别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他讲的七句话，就给我们看见神果然就是爱。虽然神离开我们很远很远，但是感谢主，是借着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约翰是给我们看见源头。如果今天保罗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学的话，那么约翰是给我们看见神学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当我们读约翰书信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，神借着约翰给了我们好大的启示。换句话说，约翰的启示一点不在爱因斯坦，一点不在牛顿之下，他的确把我们带到了源头。没有人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但约翰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个灵，神就是光，而且神就是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很抽象的？是不是很遥远的？不是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没人看见神，但虽然神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，但是乃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如果神是个光的话，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三棱镜，就把它表明出来。那么神是个灵，神是没有像，所以不可以拜偶像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没有，今天不可以拜偶像，你不可以把神所创造的当作他的像，不是的，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今天神是看不见的，那么是不是要拿个木头，拿个什么来表现他？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前主打发他的儿子来，因为神的儿子就是他真的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拜偶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基督才是神的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一面讲到神就是灵，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呢，我们主耶稣说，你们读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然而你不到我这里来的生命。这什么意思？主耶稣乃是生命的泉源，所以现在你只要来到主面前，你就要得到生命的供应。所以你看，一面神是灵，一面神是光。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够看见，怎么能够认识神就是光？怎么认识神？乃是借着他的儿子。我们怎么得生命？也是借着他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约翰福音里面有两次讲的怀，不是，一是第一章，在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；还有一次在第13章，约翰侧身靠近主耶稣的怀。所以就这两次，没有第三次。所以约翰福音讲什么？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在父怀里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不光是讲他是人子，就像路加福音所说，也不光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君王，像马太福音所说的，也不是像主耶稣忠心的仆人，像马可福音所说的，更给我们看见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。那神的儿子不是很抽象吗？有的人问说，主耶稣如果神的儿子的话，那么所以他们以为说这是 biological 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误会在这里。他们说羊生羊，神生神，那么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，那我们就变成神了。 这是个错误的逻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所借用的是借用 biological 的，借用生物性上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主耶稣神的儿子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是在父怀里的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经历，怎么经历主耶稣，怎么经历神是个灵呢？所以感谢主，只有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应当在灵里行，他要差遣保惠师，然后今天我们在灵里行。这是神是个灵，然后神是光，我们看，我们知道说这个，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应当在光中行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而且要得着什么？生命的光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认识主，你要认识神，要认识主吗？要认识基督吗？不要忘记他的源头。但是今天你真的要认识源头，你一定要经过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也就是生命，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不止如此，神也就是爱。那么神是爱好像很抽象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当约翰最后一次，就是当他被带到十字架阴影底下的时候，那个印象他永远回不去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爱是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和爱下定义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。但是我们要问，约翰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来？因为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约翰就在十字架阴影底下，虽然他到了晚年，他还记得那幅图画，你就是把他被烧成灰他还记得那幅图画。他知道他是自己是罪人，他也听见主耶稣在地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喊说，我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约翰就很忠心地把他记下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说，主应许撒玛利亚人说，凡喝这水的永远不渴。现在约翰才明白，他原来就是撒玛利亚妇人。他为什么能够不渴？因为主为他的缘故在十字架上说，我渴了。弟兄姊妹，人为什么渴？人渴是因为他的罪，那个他里面的不满足，那个火从哪里点的？是从地狱里面点的。当酒精的火在他身上燃烧的时候，他不能不酗酒。当荷尔蒙的火在他里面燃烧的时候，他不能够不犯罪，他不能够，结果不能不身败名裂。是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他，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火从哪里点的？大家都是从哪里点？这些人他们应该说，我渴了，但是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，叫我们能够永远不渴。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，他能说我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约翰在那里写撒玛利亚妇人渴了的时候，他是埋下个伏笔的。他最后是给我们看见主，约翰亲眼看见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亲耳听见他说我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渴，因为主为他钉十字架。那么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？我相信在约翰的晚年，他一直想知道到底十字架图画用句什么样的话能够把它写得最清楚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主给他画了。你有意象是一件事，有画是另外一件事。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一蒙恩得救，他在大马色就已经看见了意象，但是22年以后，他写二十几年以后，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在以弗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，现在终于神给他画了。所以他到那个时候，他给我们看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那个意象不要忘记，就是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。约翰也这样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主怎样为他钉十字架，那幅图啊，他永远不能忘记。他需要一句话能把它表达出来。 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主留他在地上那么长的日子。保罗到主荣耀里面去，彼得也到主荣耀里面去，约翰为什么不能去？因为他看见了，他得着那个异象，他没有得着那个话。所以现在主留他在地上，那弟兄们，终于有一天主给他那句话，那就是我们读约翰书信的时候，神就是爱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伟大，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可爱，没有一句话比这一句话能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这里不是告诉我们神有爱，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，或者也不是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丰富的，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个人敢大胆的一个地步说神就是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为着约翰的指示，我们要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为着保罗的指示我们要感谢，但是为着约翰的指示我们也要感谢主，因为神让约翰所看见的并不在保罗之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约翰当他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爱不是抽象的，那个爱不是柏拉图式的爱，那个爱不是许多人间所说的爱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爱的本源是什么。神就是爱，但是不要忘记约翰怎么知道的，是借着十字架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他要回想要解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么你用什么话能够解释十字架的故事呢？他所看见的是十字架，但其实他看到宇宙的本源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，你如果讲发现的话，牛顿的发现了不起，爱因斯坦的发现了不起，但是约翰的发现是更了不起，他看到了宇宙的本源。他抽象吗？不抽象。你看看十字架，你只要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这就是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点不抽象。在这个以前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，结果呢，爱成了肉身，结果忍耐成了肉身，温柔成了肉身，就是我们主的行走在地上。但是爱到最高点的时候，乃是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因为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，也是神爱人爱到最高点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当爱和恨都交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约翰才明白过来，爱不是抽象的，爱也不是盲目的，爱是最具体的。约翰当初曾经摸过他，约翰当初曾经侧身躺在他的怀里。弟兄姊妹，现在约翰能告诉我，主耶稣怎样在父的怀里，他代表你和我也怎样在主的怀里。约翰不只要告诉我们主耶稣神的儿子，这是个异象，这是神学，但是不，神学是叫你想的对，但是如果这是真的神学的话，要叫你活的对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光是想对了，不光你看见是对的，你的生活也是对的。这什么呢？这就是经历。所以不止神就是光，今天我们走在光的道路上，今天不止神是个灵，今天我们行走在灵中，在圣灵里。今天神不只是爱，根据以弗所书，我们应该要行在爱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抽象，因为主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道路，也就是我们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神是灵，一面神是光，还有一面神就是爱。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明白宇宙的本源，你真的要探到宇宙的本源，感谢主，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的启示就这三方面的启示。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神是灵，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神就是光，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。所以如果我们要问约翰他 要明白什么叫做神就是爱，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。他提了这句话，但真正的内容是从约翰福音十三章一直到最后一章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字很重要的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光，还有一个就是爱。英文都是 L 打头的，一个是 life， 一个是 love， 一个是 light， 还有最后是 love。 所以你看见第一，前面七章是从生命开始，生命结束。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，第七章说从这个人从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很明显的讲的生命，神是个灵。但是呢，神是个灵抽象吗？是神学不错，但也是基督学。是基督学不错，不光是认识，而且你能经历的。所以因着在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，这是你所看见的。但是今天约翰能够像你和我一样能在主的怀里，这是你我所经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神学是很重要的，基督学也是很重要。保罗给我们基督学，约翰给我们神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无论是保罗也好，无论是这个约翰也好，他没有把我们留在云彩里面，没有，他叫我们一步一脚印。如果你真的看见神是光，你走在光明的路上；如果你看见神是灵，你根本就活在圣灵中间。然后你如果是看见神是爱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你整个的气氛、整个的周遭、整个的环境、整个的内容充满了爱。所以这不是讲讲的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约翰是一本启示的书，因为告诉我们子在父的怀里；但约翰是一本经历的书，因为他告诉我们说约翰在主的怀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样东西光讲理论的，没有，这里的理论最后都一定要付诸实验，你都可以进到实验室里面，都可以实验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虚晃的，一定会成就的。所以呢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要读约翰福音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三方面。但从十三章开始，很明显从爱开始，从爱结束，一直到二十一章。十三章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然后最后一章，约翰对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不要忘记第一段，第一章到第七章怎样从生命开始，生命结束。第二段主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光，我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而得着生命的光。然后结尾是什么？结十二章告诉我们，结果要成为光，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。所以从光开始，光结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基督徒成长有他的过程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路是生命的道路，等一等呢是光明的道路。而这个光明的道路，实在这就是属于圣洁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圣洁，这跟生命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光明的道，光的道路是什么呢？光的道路就是约翰所告诉我们，但大家都忘记了，这个光跟生命有关系的。因为主耶稣说，凡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，就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这个光不是物质的光，不是机械的光。所以第二段，当我们走光的道路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是根据什么，是根据生命所发出来的光。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这个生命就给你光。因着给你光，你就看见你自己是污秽，你看见你脸上好像有污点的污秽，因为你的光只有十柱光。但是你认你自己罪，因为你行在光中，好像神在光明中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你是污秽的，你看见你身上有五个斑点，那么好，你就求主的宝血接近你，你认你自己的罪。主耶稣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结果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感谢主，我们接经历的主宝血的接近。好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个生命又长大了。生命长大的时候，结果现在不是十柱光，是二十柱光。结果你就看见说，原来你所看见没有看见，本来是五个，结果外面还有十五个。因为光长进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又认自己的罪，主耶稣的血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，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越来在主面就能过更圣洁的生活，因为这个缘故生命又长进了又长进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保罗到了晚年，那个保罗也许不是20烛光，保罗也许是500烛光，在500烛光底下，我们知道保罗是个圣人没有错，但是在那个强烈的光底下，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一个越亲近主的人，一个越蒙在主光照里面的人，他越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样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越过越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慢慢慢慢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，慢慢慢慢我们也得着启示。为什么呢？读圣经就更明白了，因为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。但是最后弟兄姊妹，从生命进到光，最后是进到爱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生命成熟的是有个结果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爱。所以等到我们读到13章开始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从爱开始，从爱结束。因为现在约翰要用13章到21章来解释他为什么说神就是爱。所以13章就开始了。那么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爱是到底的爱，因为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然后才有下面的故事。因为主爱他们到底，主为他们洗脚；因着主爱他们到底，主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什么。我们知道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呢，这个爱有好几个字，最少应该有3个字。一个字呢是跟身体有关系的，那如果你读希腊文有这个字，然后呢有一个字跟我们的魂情感有关系的，另外一个字，那么还有一个字呢是亚里士多德，是这些苏格拉底不大常用的。如果你要问，你要追踪那些古典的希腊文学的话，诶，你就会发现是根据他们的用怎么用法，你就知道他们到底怎么用这个字。但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啊是希腊人不大用的，就是说他们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，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。现在很简单的，年轻人，你这个，你比方说很多的字都是年轻人发明的，比方酷就是啊，这个人很酷。那么很酷呢，如果你就这个字的意思，你查字典的话，表示很凉啊，或者这个意思。但是不是，现在酷呢，你听年轻人怎么讲，那么什么就是很了不起啊，什么等等都他，所以你看他们怎么用。同样的，我们要看圣灵怎么用。所以圣灵怎么用这些希腊文，这就叫做新约希腊文。那么如果你要问说这个苏格拉底怎么用这些希腊文，那这就是古典的希腊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问这个柏拉图，他知道爱有2个字，一个绝对跟我们身体有关系，但是很稀奇，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根本没有用，根本用都不用，不必用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呢，然后呢就是2个字，一个是 agape， 一个是 philo。 那 agape 这个爱呢，这个字呢很奇怪，你如果去问古典的这个人的话，他们不知道什么，大概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结果圣灵就用了这个字，很重要，因为爱这个东西，神就是爱，所以现在要有一个希腊字是没有被糟蹋过的，没有被误用的。你知道今天身体的 error 这个字是已经被糟蹋了，已经不只是用在夫妇的爱上，而且已经是这个许多，就因为很多都用在婚姻之外的，所以这个字已经被糟蹋掉了。那么友谊的爱，父母的爱，这个也大家常用的，这个大家是知道的。但是幸好到了主耶稣，到了圣灵写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个希腊字是不大被用的，就是 agape 这个字。所以很稀奇的怎么圣灵就用了这个字。那现在如果你要明白圣灵怎么用这个字，你需要读整本的新约圣经，你读完了以后你才明白过来。 我们普通所说的爱，我们普通所说人间的爱，我们普通所说人伦人伦的爱，我们普通所说的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爱，原来这个爱当你用 filio 来表示的时候，它当然跟我们的情感发生关系的。所以讲到这个爱一定讲到我们的情感，我们情感动了，我们的爱才动的，如果情感不动，这个爱根本不存在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当圣经里用 agape 尤其讲到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，那个爱不要忘记，不是和我们的情感发生关系，乃是和我们的意志发生关系，是因为你被神的旨意折服了，你爱你的仇敌。每次你爱你的仇敌，是因为你向主投降了，你有一个意志，神有一个意志，你的意志被折服了，结果在你里面产生一个东西叫什么？叫爱。所以爱仇敌的爱是人间没有的，这个爱乃是属神的爱。这个爱不只是叫，不只是我们感情动员的，这个爱不只动了我们的感，许多时候感情也许没有动，你根本不可能和敌人发生感情，没有的。但是为什么你能爱仇敌？因为这件事情摸着我们的意志，当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底下的时候，我们能爱我们的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家明白吗？我们普通讲爱，尤其讲的年轻人中间，我们说某一个人 fall in love， fall in love 什么意思？他掉到爱里面去。掉到爱里面什么意思？他情不自禁的，他没有办法，他不能不掉进去的。但我问大家，有没有一个人 fall in love with your enemy？ 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个掉到情啊敌人的里面？不可能，你碰到敌人一定是恨的，你不可能掉进，你不能说哦对不起，我情不自禁爱了我的仇敌，没有的。所以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用的爱，那个爱那个字根本是个属天的，那个字就是 agape。 所以不要忘记，神就是爱，是指着这个爱来说的，而这个爱绝对不是口头上的，这个爱是全人总动员的。这个爱不止动了我们的，这个不止灵魂体总动员的，换一句话，这个爱不止在口头上的，也是实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随便乱用这个爱，这个爱严格说来我们是没有的。那么当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那个爱不是父母爱儿女的爱，不是同乡的爱，现在我们都弄错了。我们说我们有办法制造这个爱，因为我们同胞之间有爱，我们同学之间有爱，我们同乡之间有爱，所以我们来同爱同乡的爱来爱，爱同学的爱来爱，爱同胞的爱来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做很多慈善的动作，你很可以做很多友谊的动作。你说我们是彼此相爱，不是，主叫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叫我们拿这个爱去爱你的弟兄。如果你用天然的爱去爱你的弟兄，迟早一天那个酒要用尽，就好像 honeymoon 一样。Honeymoon 夫妇之间的爱，如果光是天然的爱，如果光是身体的爱的话，这个酒迟早有点用尽的。但有一个爱好像源源不断的，好像是无尽的爱，好像是个到底的爱。那个爱什么？那个爱就神有，不是你有，你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当我们从十三章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，圣灵所用的那个词，那个爱不是 filio， 不是夫妇之间的，不是肌肤之爱，也不是儿女跟父母之间的爱，那是亲情的爱，不是，那个是自然的，那个不需要命令，那个不需要要求的，不需要主叫我们爱。我相信没今天做父母的，你第一眼看着儿女就爱了，你没有说哦，我因为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因为我读圣经的我爱儿女，没有的。你看那是自自然然的，不需要的。但是弟兄，你要爱仇敌还要爱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爱弟兄几乎是爱仇敌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你的弟兄不是你的仇敌，但你爱弟兄那个爱是爱仇敌的爱。你如果不懂得爱仇敌，你就根本不可能爱弟兄。所以我再说，这个有吗？这个没有。如果这样的当然四分五裂，这样的话主的预言当然是应验，而且因为这个缘故，主为你祷告，为我祷告。所以第一，我想我们要清楚，这里说主爱世间的人就爱他们到底，所以这个爱呢是到底的爱。那么好了， 所以后面的几章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爱是到底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这一段圣经是很宝贵的，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把它读过来，许多时候我们误会它，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叫做爱，那个爱，我因着主爱我们，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。好，那么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，这里到底的爱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就着 quality 来说，一个就是值来说，爱的质量来说，那就是指着到底的爱是指着爱到了顶点，所以英文是 love to the uttermost， 到底的爱就是到了极点了，现在你不可能比这个，不可能，这已经到了最高点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爱我们是爱到了最高点，用尽了，所有都用尽了，明白吗？这是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那个爱什么爱，那个爱也不是 filial， 那个爱乃是神怎么爱我们的爱，神爱我们爱尽了，我们爱神有没有爱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是一面的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跟时间有关系，就是一直到宇宙的末了，弟兄姊妹，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那个爱是永远的爱，而且那个爱是到底的爱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 love to the uttermost， 就是品质来说，什么叫做到底的爱，就是实践来说，又是什么叫做到底的爱。所以这个要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才可以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开始就读到十三章，然后现在你才明白，就的品质来说，就爱的品质来说，主爱我们的爱是到底的，什么意思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我们才晓得原来呢，那是最后晚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最后晚餐主当然设立了他的桌子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，很稀奇，这个约翰福音，因为他要讲爱，因为他的重点是爱，所以这里好像没有提到饼和杯，但是饼和杯在背后背景很明显在那里。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所讲的就是这一段圣经的背景，但是现在呢，约翰是讲了那三本福音书里面没有讲的，因为主就借着最后的晚餐，主做了一件事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到底的爱，爱的定义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就告诉我们说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耶稣知道父已经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万有都在父的手里，这个宇宙中最大的谁呢？当然是我们的主。正是因为他是宇宙中最大的，现在他做了下面这件事情。为什么他做了下面这件事情呢？原来有个背景，就是当他们要吃最后晚餐以前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争谁为大，谁到底是老大，谁是最大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门徒不大熟练，主耶稣要定十字架了，要吃最后的晚餐，大家心情应该很沉重，你还在那问说谁是老大，谁是最大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教会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个难处，所有教会的纷争，所有教会的难处，所有教会后来四分五裂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个根在什么地方，都是要争谁为大。很多的问题，教会很多的分裂，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，教会很多的分裂都在同工的手里，都在所谓长老的手里，都在一些领袖的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问说为什么主特别在这里做了这件事，为什么他替门徒洗脚，有原因的。因为他知道门徒做什么，门徒还在争着谁伟大。所以那天呢，我们主故意做了一件事，因为普通在一个最后像这样的宴席的时候，那么主人呢多半是预备好了一个奴仆，那个奴仆多半是婢女，然后呢是穿着这个婢女的衣服，然后一定在门口的就这个穿好了奴仆的衣服，然后呢弄好了手毛巾，然后要一个一个替他们洗脚。那原来这样，原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全世界最脏的城， 所以那个时候呢，门徒跟主耶稣大概多半穿草鞋的。所以你从那个整个最脏的城经过以后，那么如果你赴一个宴席的话，那么第一个一定要洗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普通现在想到最后的晚餐呢，就像达文西给我们看的图画，那个完全 misleading， 他没有把圣经读清楚。但不怪他，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没有把圣经读清楚，所以他就你看一个很长的桌子，主耶稣站在中间，坐在中间，然后呢一这样一字排开。但圣经里没有这么说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斜躺的 recline， 是斜躺着的。所以原来呢，他们是有个矮的桌子，那矮的桌子好像是这样子形的，就是应该是四个方形，有个缺口的，是这样的形。所以然后呢，大家呢就吃饭的时候呢，当然有主桌，主桌是最中间的啊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就靠近桌子以后呢，然后他们是躺在地上，然后这个躺在草席上的，然后那个脚是往外散。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，如果你真的是普通桌子的话，你可以藏桌嘛。如果你真的带了一些什么污染东西，你可以藏在这个桌子底下。如果那个它的这个餐巾够遮盖的话，那其实可以遮盖一部分东西。但是因为呢，现在大家每一个人都在那里都斜躺着，所以就像放射线一样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脚通通在周围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不舒服，而且你自己觉得好像你自己觉得很不安的，一点都不安，所以这个人一定吃得不舒服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一定安排一个婢女，然后呢替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，替他们一个一个洗脚。那么好了，现在问题在这，主耶稣故意的把婢女撤走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谁要洗脚替别人洗脚？那一定是小的，一定是小的替大的洗脚。但是问题就是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大，我们觉得这里面最小的应该是约翰犹大，对不对？你看30两银子就把主卖掉了，但是连犹大都觉得很大。所以因着大家争谁为大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呢，因为我都是最大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另外一个人洗脚。所以呢，这个按理来讲是一个没有结局的一个场面。但是感谢主，彼得后来发现果然有人替他洗，他想那个人应该是约翰，但是因为他起码比约翰大，结果没有想到是宇宙中最大的。因为主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来，已经将父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，所以彼得吃了一惊，原来他们中间最大的为彼得洗脚。所以彼得说，主啊，这个彼得说，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。但主怎么说呢？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主借什么叫做爱门徒的爱？爱门徒的爱是叫这些门徒和他有份。他如果怎样躺在父的怀里，他也希望他的门徒能躺在他的怀里，这样就与他有份了。但是彼得说，我若不洗你的，所以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所以彼得不是100分就是0分，他就这样，他是完全极端的，一会儿是0分，什么都不要，一会儿100分，连头跟脚都要洗。但是主说，不，只要头脚洗了，全身就都干净了。然后主就对门徒们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我是最大的，我是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那现在的命令是什么？主给榜样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要叫你们能够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知道说，我们应当在主的脚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玛利亚在主的脚前，旧约的是大卫来到圣殿，来到约柜的脚前下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在主的脚前，但有一件事叫我们担当不起的，有一件事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，宇宙中最大的居然在这些罪人的脚前，在这些他所爱的门徒的脚前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爱他们，他服侍他们，结果呢，他在他们的脚前。所以主说，你们也要这样，你们不是称呼我是你们的主吗？ 你们应该像玛利亚一样在我的脚前，是不是？但是要记得，你不要，如果一个真正在主脚前的人，如果一个真正称呼我们的主是主，称他是夫子的人，他有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他一定在他弟兄姊妹的脚前。所以弟兄，彼此洗脚什么意思？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能在彼得的脚前，能在约翰的脚前，有一个人你看不起的，有一个人伤过你的，有一个人看法和你不一样的，主说你要在他的脚前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主爱我们没有人有话说，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都知道，主爱我们的爱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应当在主的脚前。但是现在有个命令，如果你我真的在主的脚前，你我真的爱主的话，你不可能，不可能爱你的弟兄和姊妹，所以你就应当在他们的脚前要替他们洗脚。母亲的爱表现在哪里？没有一个母亲不是大小姐，没有一个母亲看见垃圾不掩着鼻子的。今天没有一个做父母，尤其现在的儿女，很没有一个做父母，这个女儿在家里就是千金，就是千金小姐，最好什么事都不让她来做，让只要读书就可以，重的东西不可以碰，污秽东西更不能碰。那么垃圾呢？爸爸去倒，没有叫女儿去倒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女儿不可以，女儿太娇贵了，女儿是掌上明珠，是碰不得垃圾，碰不得污秽的。哪一家大小姐出嫁以前，哪一个不是大小姐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所有做母亲的都可以做见证一件事，当她第一次看见她为她的孩子换尿布的时候，因为他知道说这里有个东西是我从前没有结婚也怎么样都不碰，你给我100万美金我不碰的。但是因着爱的缘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我们的母亲，我们怎么长大的？我们长大就是我们的母亲都是在我们的脚前服侍我们，然后慢慢我们就长大的，这就叫做到底的爱。弟兄姊妹，一个做母亲，你看见他多少污秽经过他的面前，但他们一个一个的服侍他们。他一个孩子，两个孩子，三个孩子，后来长得又白又胖，好像他们没有罪，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污染过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所以长大，因为有一个爱，那个爱叫做脚前的爱。母亲爱我们，他不只把我们放在怀里，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我们的污秽，我们的不堪都显在他的脚前，都显在他的面前，但是他就是在脚前好像替我们洗脚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洗脚的爱。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，道理的爱，就做素质品质来说，弟兄姊妹，就是洗脚的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降卑他自己，他在我们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降卑？他来到地上已经够谦卑了，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他替我们洗脚，你就知道这是人间没有的爱，这是不可能，我们担当不起，弟兄姊妹。但是你要知道吗？为什么今天你还在这里聚会？因为主洗你的脚。为什么今天你还能够你很平安地坐在这里？因为主常常洗我们的脚。我们犯了多少的罪，我们有多少的肉体，多少的污秽，我们自己都忍不能忍，看都不能看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不是主服侍我们，如果不是主今天体贴我们，不是主洗脚的爱的话，我们今天哪一个人配坐在这里？所以每次聚集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经过世界都不知道受了罪多少的污染，但是主能为我们洗脚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看见我们的弟兄有问题，当你看见弟兄有污秽，当你看见弟兄有难处，当你看见弟兄真理上不对，你也应当为他洗脚。你不是坐在法官，你不是坐在最高的位置上。如果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爱我们，是爱到我们脚前的地，我们在主脚前是天经地义的， 我们的主怎么能在我们的脚前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主不在我们脚前，我们就没有份了。如果主不在我们脚前，不服侍我们的话，根本我们不可能在他的怀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爱是什么爱？这个爱乃是到底的爱。所以第十三章给我们看，就是品质来说，那个爱，到底的爱，那是洗脚的爱。好了，现在等一等，主怎么解释？等到，当然，当这个谁呀、啊？犹大在的时候，主没有解释，因为犹大在不能解释。不要把珍珠丢给狗，所以他可能转过来，他也咬你的。所以等到在犹大还在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也替犹大洗脚，他只知道洗脚这件事。他也听见说我们应当彼此洗脚，那个解释在哪里？解释乃是等到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，犹大走了以后，他就解释什么叫做彼此洗脚。所以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什么叫彼此相爱？彼此相爱的爱是到底的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到底，你也要爱你的弟兄和姊妹到底。这是我给你们新的命令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世界人糊涂得很，他不会认出我们这些人是跟随主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相爱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知道；当我们相争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知道。你结婚甜甜蜜蜜，全世界知道；你离婚，离婚，然后那种的光景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把爱挂在嘴里。这里有一个爱，是先是主爱了我们，先是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血。弟兄姊妹，那个爱是什么？那个爱是洗脚的爱。那么是不是他救了我们就算了？不，洗脚爱什么意思？洗脚爱就是说什么意思？如果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好了，感谢主，我们不再是罪人，我们不再罪人，我们可以等着上天堂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样完就完了吗？没有，主负责到底。什么叫恩典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说白白得来是恩典，对不对？对和不对，不对呢？一面是对，一面也不对。我举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就知道，一半对一半不对在什么地方，那你就知道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什么恩典。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有一点主的工作，所以然后呢有弟兄姊妹知道说这个工作恐怕是出于主的，那么当然在外面需要一些物质上的资源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们受感动，就是说我们的大概在台湾中部一个地方，就是苗栗的附近，有一栋六栋的楼，一个大楼，他们觉得呢就要他们觉得应该奉献出来，那么为着这个工作，那完全白白的，白白的恩典，就是你一片钱都不要，那么整个六楼就全部是你的。那后来我们交通了半天没有接过来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错，我们是白白得着，但你要维持那个六栋楼的费用啊，是我们根本办不到的，你明白吗？你今天给我们可以，但是你保守那一栋楼而且好好的用它，我们没有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说白白的给这是恩典吗？不错，这是恩典，但这不是完全的恩典。什么叫完全的恩典呢？完全的恩典，如果有一个人他不光是把这栋楼给你，而且呢，如果你在那里工作15年的电灯费什么费全部他是付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白白的恩典，你懂吗？那现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，好了，我们可以不要下地狱上天堂了，那么这个是白白恩典，是，但又好像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，活在地上现在的问题不是一切的白白恩典，但是你知道你要 maintenance， 你要维持，你基督做一个基督徒，那么谁来保守你啊？你不小心你就跌倒了，不小心你就犯罪了，那些谁叫我们犯罪又怎么办？谁来收拾烂摊子的？主耶稣。所以主爱我们不是爱到底的爱，你明白吗？不是爱得救就完，上天堂就完了， 他爱到一个地步，你在地上能活出圣洁的生活，真的像圣徒一样，真的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和温柔。弟兄姊妹，那你要说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。我们走在马路上，走在街上，走在世界，一定是被污染。今天你否则你试试看，你主日还很得胜，礼拜一还不错，到礼拜二已经不行了，因为慢慢就用光了。然后你在世界里走来走去，慢慢弟兄姊妹，你世界怎么反应，你也怎么反应，你当然会失败，会软弱，夫妇之间家庭里面也这样。刚刚礼拜天都是很好，你刚刚读圣经就很好，但慢慢就用光了，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不错，主给我们真的都是恩典，但是我们能维持那个状况吗？我们能维持蒙恩得救那时候的情形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主的恩典，主的爱是到底的爱，他是负责到底的，那个真是完全一切都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讲得救啊，他不讲后面呢。所以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所以呢，得胜呢，成长呢，要用我们的肉体。这就是加拉太书，这就是加拉太人难处。他们相信白白的恩典只是为了得救的，他们不知道说，今天主的爱，那个爱乃是保守的爱。那怎么可能是保守的爱呢？当我们在世界上走路的时候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还是会沾染污秽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止主洗我们的脚，我们也洗弟兄姊妹的脚。然后呢，主说这就是彼此相爱了。所以主爱我们的爱是到底的爱。那不要忘记，你说我们先爱我们的弟兄，可以用同乡的爱吗？不能。你只要量量血压就够了吗？不行。你这样找房子就够了吗？不行。那个爱应该是到底的爱，主怎么爱你，你就应该怎样爱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爱你有吗？没有。我有吗？没有。因为爱儿女我们会，爱丈夫妻子我们会，甚至于爱同乡爱同学都会，但是爱弟兄我不会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接，你爱弟兄的爱几乎是爱仇敌的爱，是我们没有的爱。原因在哪里？起头的时候你可以用人间的爱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蜜月期就过了。所以很多的聚会点就这样，难处不在乎刚刚开始聚会的头一年两年，不是，难处就是十年二十年，问题就出来了。我常常喜欢呢测量这个夫妇到底他们的感情怎么，因为我读物理的，所以什么都是用可以量化的。所以如果你看见一对美国夫妇啊坐在车上，如果两个头啊在开车，两个头是一个头，他们度蜜月。但如果你看见一个头在左边，一个头在右边，在门这边，在门那边，你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样的，一样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天然的东西，一定的，天然的结果，一定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爱弟兄的话，主常常是把好酒摆在后头的。所以这个爱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。那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行吗？为什么我们失败？为什么教会四分五裂吗？就是我们想维持一种弟兄彼此相爱，那个标准是高的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来达到它。然后聪明的人想尽各种办法，希望能达到它。结果主的话，主的预言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要分散，个人回到我们自己，都归到我们自己家中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但是感谢主，主为我们祷告。为什么？主为什么敢为我们祷告？主相信我们不是，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他的血不是白流的，主相信父神的工作不会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怀疑有没有可能弟兄相爱，如果你不小心你就怀疑主到底他的工作是不是彻底的，主的恩典是不是白白的，他是不是白白称义我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读十三章的时候你就清楚了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爱是到底的爱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到十四章主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爱也是时间的。世界上像父母的爱可以说很完全了，但是父母的爱的缺点在哪里？父母的爱不是到底的，他陪我们走一段时间，他说对不起，我走不能再陪你们走了。这就是人间最悲哀的地方。我们怀念父母的爱，没有，我们要承认那个爱的确是完全，的确在人间来说，虽然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爱是最单纯的爱， 但是世界上父母的爱是不是道理的爱。我们的主和门徒已经相处3年半了，主在哪里他们也在哪里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是天天和他们在一起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今天你要与主同在，你要生在第一个世纪，那个时候，而且你还要生，还要被主选上12个门徒，你才能够和他，你才能够经历他的同在。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爱门徒，3年半之久与他们在一起，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是爱他们到底。所以因着爱他们到底，他要做几件事情。那么因着这几件事情，一面不只是到底的爱，另一面他有个目的，他最后的目的，他要做一件事，是叫全世界去经历，在世界上根本不可能的件事，不可能办到的，这是神迹。神就借着教会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所以这个就是下一章我们所要明白。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那么下一堂我们休息过以后我们再继续。我们最后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的爱的确是到底的爱，所以我们求你借着圣灵真是解释也描写，能够深深的印刻，也是印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所蒙的救恩是何等救恩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